今天早上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出埃及记哈，光是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出去的意思，也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房间好像没有这个标志哈，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教室的上面看到有个 exit EXIT 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可以出去的地方，那个是就是出埃及记那个原文里面的意思。那么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来表明神要来救赎他的百姓，从一个在为奴之地，在一个被捆绑的当中，被辖制的当中，进入到那个应许，进入到神的那个丰富与自由的里面。那么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出埃及记这一卷书不只是一卷单单的一本书而已，这一卷出埃及的书是在整本的圣经里面66卷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从创世纪所连续那个神的工作，神不但做救赎的工作，神是那位立约的神。我们也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来看见神要把我们带离那种辖制跟捆绑当中，进入到那个自由的里面，那么就要按照神的心意，要按照神的法则来过在神国里面的生活。那么因此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所为我们立下的那个律法，神所立下的那个约，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在神所带领我们去的那一块地方，能够按照神的计划，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还看见神不但愿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来显明那神的心意，神更是一位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神要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来为他建造圣所，来为他建造那个会幕，因为神有一个心意，神愿意与我们相遇。那我想这是一个出埃及记里面大概一些的重点哈。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都晓得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出埃及记的作者就是摩西哈。那么摩西呢，一共摩西他我们晓得摩西他不但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摩西更是一位很伟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写作家哈。他写了在摩西一共写了5卷的书，那我们都称为是摩西的律法书，或者称为摩西的五经。那么摩西所写的这律法书跟五经在圣经里面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不断的我们都可以看见神要神的百姓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先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什么明白圣经。那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路加福音的作者他短短的这几句话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整卷的圣经里面所包括的内容。这里提到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明白的圣经，这个圣经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那旧约的时候讲到的摩西的五经、先知的书，还有什么诗篇上，还有诗篇。摩西五经、诗篇以及先知的书，凡是指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么神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到这一些属于神的话语。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啊，我们这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刚好也经过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是在哪？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有一天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来到要往那个以马忤斯的路 上。当他们在走的时候，他们就在讨论耶稣基督那个死里复活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就走到他们的旁边，就与他们在一起来讨论那个旧约里面指向所有耶稣的话语。当主耶稣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不是就开始火热吗？他们的心里就开始就是火热起来，就是兴奋起来，就开心了起来。等到他们到了以马忤斯那个村庄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被打亮，才发现原来刚才与他们一路上来谈论那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所指向耶稣的话语的那一位与他们同行的人，就是主耶稣。那是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的时候，摩西来写这些摩西五经里面很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指向那位耶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旧约的一个重要是什么。旧约是做一个影像，旧约里面的律法，旧约里面的经文，旧约里面的工作，都是什么？指向那位耶稣基督。那么因此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圣经里面旧约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会看见耶稣的影像，都会看见耶稣的形象。那么我们虽然是读出埃及记，我还是要考一个问题哈，请问你哈，出埃及记前一卷是什么？
创世纪。
谢谢。在创世纪的时候哈，创世纪里面哪一段经文，哪一段意思来表明到创世纪中的基督，女人的后裔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为女子所生的。女人的后裔，再请问在创世纪第几章？
第三章。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对，我们看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整个创世纪里面表明出来那个耶稣基督的影像，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份，那个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工作是什么呢？女人的后裔。那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那么第二个，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这里说到什么？你要伤那个蛇的头，蛇要伤你的什么脚跟？这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是伤了那个蛇的头，也就是那撒旦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说，死啊，你得胜的毒钩在哪里？罪，你的权势在哪里？但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胜过那仇敌撒旦的工作。这是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所表明的耶稣基督。那么出埃及记里面所表明的耶稣基督在哪里显明呢？我们一起先看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整章的经文都提到逾越节，都提到过逾越节。那我们晓得在逾越节的时候，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要把那个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到什么？预表到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再一起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孽。
这里讲到约翰福音也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什么上帝的羔羊，这个上帝的羔羊就是在逾越节里面的那一个羔羊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再一起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那个影像。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那么这是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接下去的几个礼拜，我们还会更多的从出埃及记里面继续的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些的形象。在比方说在建造圣所的时候，比方在订立律法的时候，比方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在传递律法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预表到那位耶稣基督，预表到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方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当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光景的时候，请你先翻到你讲义地图的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当 时的以色列人跟埃及的关系，已经跟北方那个巴比伦还有亚述帝国的那个一个关系在哪里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都可以用你的笔在你的地图上面做下一些的记号哈。我讲到这份地图的时候，我要顺便介绍一本书哈，叫做《简明圣经史地图解》。这本《圣经史地图解》是我所看过最好的一本《圣经史地图解》。那么这个地图我们看起来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它是横着的哈。那么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地图或者介绍以色列的地图的时候呢，这个横的地图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东西南北它是用横面来表示。不过我们目前一般看的地图都变成这样子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横的很多的地图在以色列都是横的。那我们看这片地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就看见哈，你先找到地中海，在地中海的沿路的这一个地方，就是以后以色列人的之地哈，在这里，这边是地中海，迦南地就是在这块地方。那么在这个地中海往下面呢，就是埃及，就是埃及哈。那好，我们再看着中间是一块大沙漠哈。那么在这个地图的相反一面右边的地方，那么就是曾经那个亚伯拉罕所在之地方叫做米索波大米。你看米索波大米的地方下面有一个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哈。那么圣经上巴比伦是一个罪恶之城，巴比伦是一个以后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都会看见巴比伦会倾倒哈。在圣经里面巴比伦的帝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帝国，是在米索波大米这一个部分哈。那么以色列基本上呢，就是介于这个左下角这个埃及与这上面的当时的两个大的文化，一个叫米索波大米的文化，另外一个是埃及古文明的文化，介于当中。那么在这两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我这次去以色列，以前去以色列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情，不过这是导游拼命讲哈，所以赖建勋大概也知道，一共有两条很重要的公路，一个呢叫做帝王大道，叫做 Kingsway。那么 Kingsway 呢，就是按照这个地方比较多山区哈，按照山区来开的 Kingsway。那么到如今，在中东的地方，这条道路仍然通行。在整个的中东地方，两条最大的高速公路，一个叫做 Kingsway， 叫做帝王大道，从这里往上走哈，往上走，从埃及这里往上走。那么第二条大的高速公路也是跟它平行的，是沿着海岸线来走的，也是从哪里呢？也是从埃及这边往上走的。所以一个是沿着山区走，一个是沿着什么海岸线来走的。所以一个叫做那个帝王大道，一个是海岸线。那么这两条公路哈，如今哈，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来看，或者实际的状况来讲，这两条道路都在以色列的旁边，就是都旁边会经过，都在他们的边界的地方来经过哈。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光景。那么我们看到埃及的时候哈，我们看见埃及有一条最重要的河，那一条河叫做什么？叫做尼罗河哈。那么这一条尼罗河对埃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尼罗河每一次泛滥的时候哈，会带来不但带来那个带来水源，会带来什么肥沃的地土。那么因此埃及在当时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地土很肥沃的一块地方。那么埃及刚才我们看见它的地形上来讲呢，它也是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那么埃及也是一个文化所集中的地方。埃及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敬拜许许多多的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神，有古代的神哈。那么我们在下几个礼拜，当我们讲到那个十个灾的时候，我会再更多的讲到他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神哈。不过基本上来讲，埃及里面他们所信的一些的神呢，这一些的神是掌管天的哈，掌管天，他们拜日神拜得很厉害，日头之神哈。你知道在美国哈，或者是说在中东，我们特别在美国，我现在讲，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宗教叫做梅森会， 大家晓不晓得，叫做 Freemason 哈，梅森会。梅森会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埃及来的，那是拜什么？拜日头的。你知道我们那个美国那个过去的总统华盛顿总统哈，他就是梅森会的，他就是梅森会。如果我们看那个真正的那个，上次我们去华盛顿 DC 去做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的历史的介绍，还有看到白宫的光景哈。那么他们都是按照梅森会的那个地理的位置哈，在白宫里面的摆设，很多东西都是按照那个梅森会的。但是感谢神哈，虽然他们过去里面，这个梅森会是从埃及那边敬拜那个日神里面带到美国来，但是感谢主，美国是什么？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已经转换了那个属灵的空气。哈利路亚，这是神做的一个工作哈。所以埃及什么？拜日头。那我们刚刚讲尼罗河泛滥的时候给他带来肥沃，所以埃及什么？也拜尼罗河啊，尼罗河的神。我们这次在以色列还吃到尼罗河的鱼，所以他们的鱼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多哈。那么你到拾灾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哈，要把水变成血，有没有？摩西在行灾的时候，水变成血，这个都有功能的。埃及敬拜各式各样的假神哈，很多的假神在那里。那么埃及在政权上面，埃及王法老，这是一个名号。那么埃及有很经历过很多那个王的朝代。那我下礼拜会把埃及王的王朝的朝代会引印给你。那么法老王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瑟就提到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有那个法老王哈。那么如今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看见法老王，所以法老这一个已经变成什么？是一个名号，这是不同的王，变法老是变成一个名号。那不但变成一个名号，法老也是一个埃及人所敬拜的一个偶像，他们已经把法老神化，懂我意思吗？法老已经神化，这是在当时一个埃及的光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光景哈。那么对不起，我再提一点哈，埃及这个地方，它不但它的文化发达，它的交通发达，它非常的富庶哈。那么埃及的假神非常的多。那么埃及这一块地土哈，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国家跟时代里面，也是我不晓得你今天早上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念了一段经文，在创世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你读到创世纪第今天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罗德当他渐渐迁移帐篷的时候，他就看到约旦河的平原，他看到约旦河平原，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有没有人记得他怎么讲的？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下句话说什么？好像耶和华的园子是讲到伊甸园的那个光景哈，下句讲到像耶和华的园子好像埃及，有没有？今天早上好像埃及。所以你从这一句话里面，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埃及在当时的时候，好，如果我们这样子想过来，就好像什么那个上帝的伊甸园的园子是非常肥沃的，是非常丰富的，是有河在那里的，是各样的那个什么天然资源，好的地理的环境都在埃及哈，都在埃及。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出埃及记里面大概分为三那个大的段落哈。从出埃及记的哪三个大的段落呢？第一段的段落就是讲到出埃及的一个神迹哈。我觉得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每一章的里面都充满了什么？都充满了神迹，都充满了 miracle。 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就是一个 miracle， 就是一个 miracle。 从第一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刚才看的里面就发现有神迹在其中。那么从出埃及，从第一章一直到出埃及记的十五章，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要让他们来经历那位 他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行神迹的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那么神行这个神迹奇事一个目的，就是神要让他自己的名要被高举起来。那么出埃及记里面第一个段落，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第二个大的段落里面，我们就看见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的时候，他们要往哪里去。所以在这个路程里面，神就带领他们从埃及的地方进入到一个什么旷野的里面。我们会看见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神从天上能够让那个鹌鹑飞过，让他们有肉吃。我们看见在那个旷野里面到处都是山，到处都是荒芜之地，可是神却在磐石当中击打磐石，让水流出来给他们喝。这个都是神的神迹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也看见这是第二大的段落，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先进入到旷野，在旷野的里面使他们来经历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这位神要他们再一次来认识他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一位独行奇事的神，神要为他自己来立名。第三大的段落，我们就看见神里面有一个 desire， 这个 desire 是在创世纪里面就向我们表明的。刚才我们提到创世纪里面神有一个园子，有一个伊甸园，但是人因为犯罪的关系就只能被赶出这个伊甸园里面。可是那个神的心意，他在伊甸园里面愿意与人在一起，他所造人的时候要让人来与他一起，能够享受这一切的创造，能够来欣赏神的创造，这样子的一个与人在一起的光景被破坏了。但是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心意并没有过去，神仍然要做这件事情，神愿意与人在一起，与人来相会，神愿意人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所以在出埃及里面第三大的段落，我们看见神就告诉摩西，你要为我来什么建造会所，你要来为我建造圣所，有一个目的，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我要在那里将我的荣耀向你们彰显，我要在那里与你们能够在一起。这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三个大段落。那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七节，我们就知道神真的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神实在是有神迹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这里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啊，这里提到以色列的众子是指谁？是指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那么雅各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但是他在一个地方，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在庇努以勒那个地方，神他与神来摔跤的时候，那个使者就在他的大腿窝的地方捏了一把。在那个时候就提到说，神就给他改名叫做什么？叫做以色列。他说因为你与人与神角力都得了胜。那么这一个以色列的名字是神要表明一件事情，要把雅各那个原来老我的生命，那个原来自然的生命要改变，让他来承受上帝在属灵里面的一个祝福。所以以色列这一个名字的意思还就包括了什么？要脱离那个旧有天然的生命，要进入到一个属灵丰富的里面啊，要助力属灵的丰富里面。那么神替雅各来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这一段的经文或这一段的意思里面讲到一个国的时候，它都是什么？都是提到以色列，都是提到以色列。所以在这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以色列的众子，因为他要表明出来，从这个众邦之中，从万人当中，要表明神要透过这一个国家，神要透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要来显明神的一个作为，所以他用以色列。但是讲到信心的时候，讲到列祖的信心的时候，他没有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他说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神看重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重要性，神看重那个列祖的信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彰显。亚伯拉罕所预表一个工作，什么圣父的工作；那么以撒所预表到一个什么圣子的工作，因为献独生的儿子；那么雅各所预表到什么圣灵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因为神要把他自然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转变成为一个承接属灵祝福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有圣父、圣子、圣灵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这是一个神迹，因为当以色列人在约瑟的时候，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们遭遇到那个约瑟已经被卖到埃及里面。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本来是做奴隶的，但是神提升他。圣经上有一句话语讲到，好几次提到约瑟的时候，都提到神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凡事顺利。所以他从一个奴隶的地位，到监狱里面做一个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囚犯的地位，可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一直不断的紧紧的仰望神。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已经到谷底了，被卖了，到监狱里面了，被他的主人的祖母所陷害，可是约瑟从来没有一天不来仰望神，也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来犯罪。所以神怎么样，从最底的地方、最底的那个深坑里面，神就把约瑟提拔起来，让他在全埃及做什么，做宰相。所以约瑟在他的时候，当他被提升做宰相的时候，他还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对不对啊？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把整个的埃及治理的也非常的好哈，所以是一个非常被看重的。那么约瑟当他在埃及的时候呢，创世纪里也给我们提到，他与他的兄弟跟他的父亲能够见面。他在见面的时候，约瑟讲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哈，如果我们被兄弟所卖，如果我们被我们的别人所陷害哈，我想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不，我猜大部分的人，等到有一天你可以报仇的时候哈，你总是要报这个一箭之仇。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子做。约瑟的宝贵就在这里，神为什么看重约瑟，为把他提升做宰相，因为神 trust 约瑟哈。那么当约瑟他的兄弟、他的父亲啊，一起在那个埃及地与他相遇的时候啊，特别是当约瑟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十章哈，我们一起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时候是讲到约瑟的父亲雅各已经去世。当约瑟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他其他的兄弟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以为约瑟对他们很好，帮助他们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哈。那么所以我们看这里第十七节，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看见约瑟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在他做宰相的时候，他在他与他兄弟相遇的时候，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约瑟始终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那个预先的旨意。神预先的旨意，他在这里说，你们把我卖了，你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哈，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先把我差来这个埃及，为了要给你们的性命留有一条后路。 所以这个约瑟很早的时候，他就一直都能够看见神是那位有计划的神，他能够了解到那个神的心意。所以当约瑟要死的时候，他凭着信心说一句话，他对他的兄弟，对他的后代的子孙，圣经上说约瑟死的时候是110岁哈，他已经看到他第三代的子孙了。但是约瑟在那里是因为有信心，因为他了解到什么？神的计划，他了解到神的心意，他了解到那个神在很久以前的计划是什么。神的心意要保全以色列的百姓，要保全他们的性命。约瑟因此他就凭信心说什么？你们不要把我的尸体埋葬在这一块地方，你们要把我的尸体带到哪里去？带到那个神过去所应许的那块迦南之地。你知道，一个如果约瑟没有这个信心，他不可能说这句话的。可是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明白那个神的一个计划里面，他也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有他的那一份。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说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遗体葬在这里，要把它带到什么？要带到那个迦南地，神所应许之地。”那么你知道这一段的过程非常的久。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遗体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跟着这些以色列人哈，多少年呐、啊？大概也有200多年了哈，到他们真正进入迦南地这一段时间非常的长。那么神应许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呢，不是在约瑟的时候，我刚刚说了，是约瑟他老早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神就定义要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地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实在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当时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在埃及记，约瑟跟这以色列的众子雅各这些亲戚哈，所有他儿子儿孙这些，一共只有多少人？只有七十人进去。可是如今到一个光景，他们在埃及地怎么丰富了？他们在埃及地生儿育女，他们在埃及地里面越来越发达。等到神在如今要带领他们离开这埃及地的时候，圣经上面后来告诉我们大概有多少人？60万。60万是指谁？是指男丁的数目，还不是当是要指那些当兵打仗以上，叫男丁的数目60万，加上小孩，加上妇女，上百万的人，对不对？恐怕大概120万都是很低的估计了，可能比120万还要多。所以神使他们丰富，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一个 miracle。好，那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做作业的时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以色列在埃及啊、哦、受欺压的方式，请你列出3项，你可以不看你的圣经或怎么样，可以告诉我他们受到哪一些的压制欺压？
做苦工。
对，还有呢？
男婴被杀。
好、哦、还有呢？受到辖制。 OK， 这三个都是。那还圣经上还有讲到说那个埃及王用很多的巧计哈、啊、来陷害他们，特别讲来陷害他们，用重担苦害他们，辖制他们哈、啊、好，这是我们大概知道的。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到辖制？为什么他们受到辖制？
生养众多。
OK， 这第一项。还有呢？因为他们人太多了，极其强盛哈、哦，所以埃及王什么 jealous 还有没有？埃及怕他联合敌人，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以色列，刚从地图上面来看，上面这边是巴比伦跟什么，在上面是亚述，下面是埃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等于是这两边要攻打的时候必经之地哈、哦，所以埃及有惧怕。好，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辖制？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15章哈，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辖制，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都是 fact， 都是事实啊。他们人生养众多，他们在那里极其的昌盛，他们在那里非常的强壮哈、啊，所以使到那个不认识约瑟的王，开始发那个 治理的时候，心里他就有一个害怕，有个 fear 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来辖制他们，他用很多的方式，他甚至于要杀那个男婴哈，都要想要一做一件事情，想要阻止这个以色列人的发达，想要能够阻止以色列人继续的繁殖哈。但是这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辖制，这是什么？这是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哈，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我们就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哈，我来念。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辖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是什么 ？Fulfill God's promise， 神在过去的时候所说的那个 prophecy， 那个预言。你知道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哈，就是神的应许、神的预言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应验。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了，当他们的祖先约瑟，埃及王法老还认识约瑟的时候，他们环境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的。可是到现在一个新王起来了，他不认识约瑟所做的事，他也不知道，这因为时代已经过了太久了，也不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他们开始他有惧怕，所以我们就看见埃及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他们的敌人，那么敌人就对神的子民就开始有一个惧怕的心。这一件事情是因为神老早就已经预先就预言到了。我觉得圣经里面真是很奇妙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跟他预言的时候，亚伯拉罕甚至于都还没有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叫做什么？叫做亚伯兰的时候，神为什么替亚伯拉罕来改名呢？神是一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因为神不断的要向亚伯拉罕来彰显神跟他所要立的那个约。那么，当神替亚伯拉罕、亚伯兰来改名叫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全能的神向他显现。为什么？因为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在多年前给他应许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神多少次跟他说，我要带你去进入的地方是有山有谷，是雨水滋润之地。神跟他说，我要带你去的那块地是我应许之地，是我要赐福之地，那块地是我的，我要带你去。那么神在很久以前就告诉亚伯兰，但是呢，告诉亚伯兰的时候，圣经上说亚伯兰都是凭信心去领受的。那我们刚才说亚伯兰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黑暗临到他，那个时候之前是讲到什么？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还是相信上帝，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以此为他的义。在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那么在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说，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你的后代400年要寄居别人的地，要在那里还要受苦哈，要受辖制，要受压制。可是我应许你400年之后要重新的回到我所带给我所要带领你们所去的那一块地方。那一块地方是从什么地方呢？是从埃及的大河一直到什么？到伯拉大河，对不对？就是那以色列这一块地啊，以色列从埃及河，地图上有的地方写埃及小河，其实圣经上是写从埃及大河一直到伯拉大河哈，从埃及河这一块地方应许要给他们，都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计划。那么 那么神这个计划，神这个目的，在亚伯兰相信神，神又以此为他的义的时候，神就把这个 prophecy 向亚伯兰来显明。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但是神的应许一定要应验，神的预言一定要应验。那么在圣经上，你看每一次讲到一代一代之间，哈，他直到第四代要回来，每一代就代表多少年？代表100年，哈。那么每一个 generation 代表100年，在圣经上面，所以第四代你们就要回到这地。那么今天我们如果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是400年；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一共多少年？总共的过程是430年。那好，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哈，一个应许，一个预言被应验，有些时候是经过什么好几百年，甚至好几千年哈。但是神要做的事情，神一定要完成。那么我刚刚才从以色列回来，我们当中还有那个赖建勋也，我们真是发现，我非常这次在以色列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的话语，神的 prophecy 一定要应验。当我们在以色列参观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上以色列其实亡国非常多次哈，圣殿被毁非常多次，以色列整个的地图整个的地形是在一个地震带上面，所以以色列经过地震啊，那个整个的地形被改变。我们这次去看以色列很多的古迹哈，我们一看怎么会这么深啊，因为地形改变的时候，地震的时候，一个 city 一个圣殿一个房子就一直被压下去，然后在上面再来建造，所以一挖掘下去，下面真是有的真是看不见底的那种感觉哈，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以色列的王国却在1948年的时候复国，从1948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哈，50多年，我们看见从那个荒凉之地，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从那个地图的那个荒凉，到如今满山都看见树，他们以色列的果实在全现在世界上面输出产量大概是第一位哈，他们的农业技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纺织业是领先的，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最有意思。以色列的钻石哈，不是产钻石，钻石的加工全世界第一名哈，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全世界第一，这是什么？神所行的一个 miracle， 因为神的预言一定要什么应验以及完成。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其实在读出埃及记，我下次还会再提到哈，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所受辖制的地方，因为要应验神的一个预言，那么神也看见他们的光景，他们也看见他们所受苦的一个情况。那么当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撒加利亚书都有提到，他们还有第二次出埃及。那么圣经上下次我会提到这一部分，不止出埃及一次，出埃及什么两次，再出埃及。但是第二，圣经上很清楚说，第二次出埃及的时候，不再像从前带领里面从埃及这个国家出去，那是一个属灵的意思。第二次出埃及要从北方，这个北方是预表什么？这北方是讲到什么？现在也应验了，从苏厄，从北方要离开，要进入到这块应许之地，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下次我会再讲这里哈。好，那我们再看，翻回到出埃及记第一章。那我们当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刚才我们提到，因为神要应验他的自己的预言，应验神自己的话语。那么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哈，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有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因为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神怎么样看见他们的苦情，神是一位眷顾的神。我读到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感动。神是一个眷顾人的神，神是听见我们哀声的神。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埃及来形容到我们的光景。有很多人哈，我那个时候从东岸要搬到San Jose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你要住到埃及去啊，很多人都把我们矽谷形容什么是埃及，因为觉得在这里矽谷高科技哈，矽谷在这里有世界的引诱，那么世界的那个繁荣在这里哈。今天早上我们听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今天早上唱那首诗歌真的很感动。我宁愿有耶稣，我就想我们那个带领敬拜的弟兄，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唱这首诗歌，毅然决然。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今天什么都有的时候，我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发现什么？里面有挣扎。这是我们的光景，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在这个光景里面有瑕疵，有挣扎，有压力。可是呢，神还是要把我们从埃及要带出来。那么我感谢神哈，你知道，其实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王不认识约瑟的话哈，我再一次说。其实他们在埃及还蛮舒服的，为什么？因为神后来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要他们走远一点的路，为什么？怕太近了，他们就回到埃及去，就不肯出来了。你看神有这样子的顾虑，为什么？因为埃及很舒服，因为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说，哎呦，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啊，都在肉锅边啊吃肉哈、啊。你看他们虽然受辖制，可是他们想到什么？忘记那些瑕疵了，他们还想到那个肉锅边，想到那个繁荣。如果我们在读圣经，在看那个地形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歌山地哈，我那个你地图你回家去看，埃及有分为两部分，下埃及跟上埃及两部分。他们所在以色列所在那个歌山地是土地肥沃之地，是土地肥沃之地，所以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其实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他们受到苦功辖制的时候，他们才呼求神。如果没有这个辖制哈，他们在那里挺舒服的。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的矛盾。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矽谷，我们说哎，这里太烦了，这里太忙了，我们这里压制太多了。可是我们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这里，那我们搬家吧，我们离开矽谷吧，我们还是住在这里。你知道，所以这么，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我感谢神，今天早上神的信息跟我们讲，让我们要立志，要立志，愿不愿意放弃你的这一切，你的这一生，能够走上那条神的道路，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道路。所以神愿意我们带领我们脱离那个样子的辖制。我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都在，不只是有这种物质里面的一种辖制，有这一种的光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也有很多的辖制，心中有很多的辖制。埃及也代表了一个地方，不但是代表了世界，也代表了你自己原来的老我啊，原来的老我。新约里面讲到，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脱去你的老我，要穿上新人哈。可是你发现这个老我非常不容易脱去，否则以色列人不会在旷野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埋怨，因为那个老我非常难除去，因为那个属肉体的生命非常不容易被定死。这次我们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牧师讲受洗信息的时候，哎，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哈，我就记在心里面。他就讲哈，他说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受洗的时候，不是说我奉主耶稣父子圣父圣子圣灵名替你施洗啊，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哈 ，kill you 杀死你，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要让你老我的生命死了，受洗就是那个意思。所以罗马书里面有讲到什么？讲到受洗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一同埋葬，一同死，再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就发现，真的，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看，很多时候我们的埃及不是在环境的物质的，是在我们老旧的生命里面。老旧的生命多么不容易被致死，我们老旧的生命多么不容易去离开它哈。那么 我自己都常常经历到那种的一个挣扎。我记得在退休会的时候，欧牧师一直说一句话，他说他这些年的生命里面，神对他的一个改变，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 Can you give up yourself？ 你能不能够放弃你自己，放下自己，这个就是最难的事情，放下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常常经历这样子的冲突挣扎，我能不能放下自己，在我一个可能的环境里面放下我自己的权利，放下我自己的喜好，放下我自己的那一点点的成就感。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我觉得放下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神至终要带领我们要走这一条功课哈，放下自己，进入到他的丰盛里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没有办法离开那样子一个心理的埃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到那个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我们去，所以我们常常在瑕疵当中，我们就像埃及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苦苦的哀求神啊救我，甚至有没有埋怨神，我已经跟你祷告好久了，你怎么都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这是我们常常的一个光景哈。我们想换房子，想换工作，我们祷告好久了，哎，神你没有听见，这是我们的光景，像以色列人一样。可是神要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肯吗？这是一个神要对我们发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但是圣经上很，我们看见神非常的怜悯，神非常的怜悯，神看顾他们，神听见。我觉得这两个字我真的很喜欢，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眷顾他们的苦情。听见，神眷顾是看见，神听见，神看见，神知道你比我更深，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比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自己还要更大。神听见我们的声音，神看见我们的苦情。你不要以为你每一次你的祷告神没有听见，神都听见，神都看见。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语说，神的话语说，神看顾那困苦的人，要救拔他们。神看顾困苦的人。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在哪里，也许你已经祷告许久，神都听见，神都看见，可是神有他的时候。为什么神要用400年、430年哈才来救他们？为什么没有100年以前就救他们，200年、300年以前来救他们？因为神知道他的百姓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十个大麻风的，神医治好以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其他九个到哪里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光景，我们还没有 ready 去承受神新的祝福。所以我从这里我更看见，不是神要他们苦苦的受虐待受400年才能够回转归向神，乃是神怎么样，神怜悯他们，神等候他们可以心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来敬畏神？我们如果从整个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其实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哈。所以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其实一直要给我们一个 message， 一个什么 message 呢？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那么圣经那个神也要透过这个出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段事情，要让世界上万邦万国埃及都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因为以色列人并不真认识他。那么整个的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哈，你会发现当下个礼拜我们会讲摩西在旷野荆棘里面遇见神的时候，摩西问神一个问题，你是谁？因为他不认识神。当神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再一次为着以色列的百姓的罪，在那里问神一句时候，请你将你的名显给我，请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发现以色列的百姓对神并不太认识哈，他们只会好像没有那个很深的那个 relationship 在他们的里面。那么也看见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埃及那更不要讲了。耶和华是谁？法老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说，我们所 我们以色列的那个所敬拜的那个耶和华神要我们走到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去侍奉他。法老问一个问题：耶和华是谁？他是谁？我不知道。所以你看，每一次神差遣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也都讲了一句话。你下礼拜看十灾的时候去注意看，神都讲一句话：我要让法老知道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神，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再一起翻到以赛亚书63章啊，第11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下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建立自己永远的名。这是出埃及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华哈。神要透过出埃及记让以色列百姓，让埃及，让当时的普天下的万国 All Nation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他要为自己建立什么？永远的名。神的名要被建立，神的名要被建立，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我们读旧约、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其实常常出现在旧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神不住地说什么：我是耶和华神，我是耶和华神。神要他的百姓能够认识他。那么有一次我也想到，真的神的心何其伤痛。他从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人的时候，一个心意是什么？人要来反映他的荣光。他说这个人是我按照我的形象，我的 glory 所造的，但是人却不认识这位神，所以神在那里心里很着急。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亚伯拉罕能够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能够听见；等到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愿意遵行。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亚伯拉罕，神就是神的，我就想到神是何等的耐性，他一直要等，一直要等有人能够来回应他。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在创世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那个信心，他们那个愿意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他们那个愿意以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然后到出埃及了，到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又不太知道这位耶和华是谁，这位耶和华到底是谁，他们不太知道。所以神在那里心里非常的着急，但是感谢主，感谢神，他还是等到有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我们看下个礼拜我们要看摩西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还是等到有人能够了解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求主今天来帮助我们。那么当神要来表明他的那耶，他是神，他要来为他自己立名的时候，他总是要拣选一些人，要拣选一个民族，要拣选一个国家，让神手中有一个器，好像器具一样，他能够透过他们来向我们彰显。那么这一个器具，这一个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拣选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不是以色列来选神，是神来拣选他们。同样的，我们也想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不是我们去选择神，是怎么样？神来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来彰显耶和华是神。神要为他自己来立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个礼拜回去的时候，请你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哈。那我在那个讲义第一章里面有我们这一季主日学的那个课程表，旁边都有经文，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所要讲的。那请你们先看哈。那有一些问题也请你先思考，好不好？那么下个礼拜来，我们就会有一些时间来讨论。也许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有很多的瑕疵。你今天愿不愿意把你的瑕疵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你，给你开一条道路哈。那么第二个，我们两个祷告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开。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也求圣灵来给我们那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去读他的话语哈。因为我讲的一定很不完全的，所以需要圣灵亲自把他天上的玛拉赏赐给你。